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十二月份又开始了，马上一年就过去了，啊，所以时间很宝贵。好，我们要选择在这世上很多的珍惜我们的时间。啊，我说这七年很快就过去了，就我为了写一本书呢，就很快就已经七年都过去了，所以不容易哈，时间就很快就啊，说这个非常的宝贵。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又快过一年了。主啊，我们回想我们这一年做了些什么，我们投资在神的国里，我们的心灵得到什么，我们在世上投资和在属灵上的投资能不能够带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平安和喜乐，带给我们心满意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借助这最后的这个一个月，我们一起来珍惜，没有补上的，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去补上。我们尽力的能够真正的来信靠你，来依靠你，来经历你。求主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把我们生活的问题、各种问题、世界的问题都带到你面前。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赐给我们有智慧的敬畏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是审判对抗这个世界的体系第三了，所以呢这个题目就叫投靠神的城。上次我们是讲到了是撒旦的堕落，魔鬼的堕落，还知道吗？就这个魔鬼是怎么来的，这个撒旦或者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罪恶是怎么来的，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讲到一个关于腓力士这个民族。你知道腓力士这个民族是非常高大的民族，大卫呢曾经跟腓力士巨人还记得吗，哥利亚打仗，这是记在圣经里面。哇，高三米多，哇，这样的人你跟他打仗是很难打胜的。所以呢我们说今天要讲到一个就是关于这些巨人的这个国家，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好一个给我们的教导。 OK， 同样的，就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是在比较短，14章28到32节，大家有圣经可以来看看啊，看看。那么呢，首先试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色列的土地上的人都是以色列人吗？是不是以色列人？你觉得哇，今天以色列人在那打来打去的，其实那土地上的人真的是真以色列人吗？ OK OK， 那些人真的是相信上帝的吗？啊，我这个要讲清楚哈。这个世界为什么现在成了魔鬼的地盘？就为什么这个世界所有的政府、所有的人很多的人都是归这个世界，这个背后有一个势力看不见的在管理这个世界，它有规律的哈，它在控制这个魔鬼。所以这个世界的文明到底是属于科技进步，还是人类进步，还是说这背后有一个的控制者在背后要建造地上的那个天国呢？我们说在地上的乌托邦呢？啊，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建造地上的这个乌托邦？我们今天的科技很发达，对，就像啊，整个宇宙都想去了解，对不对？啊，这个是人的一个的那个里面的一种的啊惯性。还有呢，这个世界之城跟上帝之城有什么区别？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城市，这个世界那么多城市，大城市，它们代表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之城在哪里？它是永恒的。那个好还是这个好呢？我们要做出选择。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这两个，一个是世界的城，一个是上帝的城，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 OK， 好，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接下来的内容，一起来念一下这些经文好吧。在14章32节，来，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我们来论证一下好吧。 OK， 所以我上次已经讲完了，第一次讲到了这个世界最当时最强的国家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就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巴比伦。 OK， 这是一个国家是非常强大，它城市是全世界最宏伟的城市，你去现在考古学家挖出来，在伊拉克那个地方挖出那个巴比伦的城市有多大，空中花园，整个城市就是现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这么漂亮的城市哈， 当时那个巴比伦是很先进的，建造高塔，建造空中花园，他们的城市设计非常的科学，非常的好。所以当时萨达姆，你知道萨达姆是谁了哈？中东战争的时候，他就想重建巴比伦，结果那个美国打他，就把他打败了，萨达姆就下台，就后来就无声无息，就没有建造这个城市了。你看现在还有一些废墟在那里，啊，他们想建造这个世界第一大城市 ，OK， 这个世界就是追求这个，好吧？所以在接下来是上次我们讲的内容是这个巴比伦背后这个最强大的城市，这个最强大的国家背后有一个从天上堕落的天使长，他叫 Lucifer， 就是说他曾经是上帝所造的天使当中最最厉害的天使，最完美的天使，可以统治整个的天使，所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是天使长，他在上帝的面前地位很高，非常完美，很有能力，但是他呢想做上帝，所以早晨之子，明亮之星 Morning Star， 所以他是怎么样从天上堕落下来的。然后他堕落下来呢，就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今天我们要讲，啊，做一件事情，就是巨人的祖先。我们说，这个撒旦堕落到地上，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来看，啊，通过这个腓力士这个国家，他怎么堕落的，他怎么样去啊被上帝来审判的，啊 ，OK， 我们来学习这个。首先看第一个，我们看二十八节，这是一个末世，啊，这叫 prophecy，OK。Okay，就是讲到一个上帝给一个先知，今天我们讲的以赛亚先知，他接受了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呢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接下来这个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启示啊，我们说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是有负担的，叫 burden， 也是一个的 revelation 或者 vision， 啊，就是说它是一个的上帝的特别跟人讲话，启示人把它写下来，关于这个接下来这个关于腓力士这个国家他的命运，就是预言他的命运。那他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弟兄姐妹，背景是亚哈斯王。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哦，啊，亚哈斯王是谁呢？也就是上帝拣选了这个啊以色列分裂南北国。那南国有一个皇帝是谁？叫亚哈斯。那亚哈斯这个皇帝，上帝给他一个启示，他说你祷告就好了，你他说童女怀孕，然后他说上帝这主啊，我不祷，我不试探神，他不接受这个关于童女怀孕这个以马内利，所以这个皇帝是很依靠自己的，这个亚哈斯很依靠自己，他是依靠的旁边的那些国家去结盟，依靠亚述，依靠埃及，也不信靠上帝。你说这样一个的信上帝的人不信上帝，只是靠自己，他就不叫信上帝的。所以亚哈斯驾崩的那年，也就是说啊，这个叫阿哈斯 died， 就他死的那一年接受了这个启示，接受这个启示。好，我们来看这个历史，看这个图片啊，那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跟这个亚述帝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亚述帝国是首先灭掉了北国以色列，然后呢再把南国给围起来，所以这个南国呢就面对亚述帝国的侵略或者是消灭，他要亡国。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是亚哈斯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在726到715年公元前。那北国以色列已经在722年被消灭了，被这个皇帝叫什么啊？叫提格拉比列瑟，这个皇帝他就把北国给那个了。OK， 所以呢，我们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叫去世的同一年，亚述王消灭了北国之后，他们也同时把沿海地带，就是我们说叫地中海旁边的一个腓力士国，也把他给侵略了，所以这个腓力士就成为了这个亚述帝国的附庸殖民地，明白了吗？殖民地，哦，原来他要投降他，只是一个殖民地而已哈。那呢，他就很委屈，那个这个腓力士觉得哇，我要挣脱他的统治，他不想做一个殖民国家，他想独立，所以他就起来就反抗。那个时候呢，刚好这个亚哈斯王死的那年， 使徒那年刚好也是在这个亚述王二世他国内呢很乱，叫国内的内乱，自己在里面的政治很乱了，所以这个皇帝上台之后就无暇去顾及这个中东地带了，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南下去侵略他。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啊腓力四呢就起来独立，他就起来说，哎，我要拉拢其他的小国来背叛亚述帝国，我要独立，哈，我要独立。他就曾经跟埃及合作，后来被打败了。然后呢，又跟犹大，现在犹大这个亚哈斯死掉之后呢，就有一个继位人叫做什么？叫做西西家。那西西家上台之后呢，他也是想跟腓力四拉他入伙，一起来抵抗亚述帝国。但是呢，以赛亚先知就告诉西西家说：“你不要跟他合伙，你不要跟他联盟。”我跟你同在，要依靠神，不要依靠这个国家，哎，后来就没有加入他。所以这个腓力四人呢，就一直想反叛这个亚述帝国，但是他却一直计划失败，就每一次啊遇到这个都失败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哈、啊，这样一个背景。所以神知道所有的国家，他们所有的国家，所以这个腓力四的命运在这里。腓力四的命运呢，第一个皇帝，然后呢，让他成为附庸国。第二个皇帝上来，然后又被征服，他想脱离又被征服。715年亚哈斯想起来的时候，那个崩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反对这个第二个皇帝叫萨尔根，他们又反抗，又叛变。然后他上台之后呢，又把他镇压，然后不断的被镇压。最后呢，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彻底把腓力四消灭掉。所以腓力四一直想独立，一直就独立不了。他总是想反抗，但是上帝的计划就是不让他得逞。所以呢，腓力四最后跟犹大国一样，都被巴比伦所征服、所毁灭、所掳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OK， 到最后的时候，腓力四人就被同化，就没有腓力四这个民族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讲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就是腓力四一直想抗争，最后都被上帝的计划给压下去。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末世很重要。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上帝说正义一定要胜过邪恶。 OK， 腓力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就要看这个。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致使依靠世界的毒根就会得到平安。我们看着腓力四的遭遇，我们要知道上帝说他们是里面有一些毒根的，就这个民族，这个腓力四这个民族有个毒根，就是他的根部是坏的，所以上帝不让他独立，知道吧 ？OK， 一直不让他得平安。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致使。看24到30节，我们来一起看第29节，我们念一下来。腓力四全地啊，不要因为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他的根，腓力四的根在哪里？弟兄姐妹，根在哪里？还记得大卫战胜哥利亚吗？你知道腓力四人是出巨人的地方，很高大，3米多，腓力四人打起仗来没有人斗得过他，但是他一直跟犹大跟这个以色列打仗，反正两个就是世仇。然后呢，扫罗就被腓力四人打死了，扫罗是被腓力四人杀掉的，你明白了吗？打败的第一个王。第二个王是大卫，大卫把这个巨人怎么样，用一个石头就怎么样打死了，还记得吗？所以这个腓力四人是巨人的后代，巨人呢、啊，就犹大人是很矮小的，以色列人是很矮小的，但是腓力四人很高大，怎么也打不过他，你明白了吗？除非你信靠上帝才可以打。说，请问大卫是怎么打败这个巨人的？他说什么话？我是靠什么？我是靠耶和华的名才与你打仗的，我不是靠自己，我那么矮小，我打不过你这个巨人。OK， 所以以色列人根本打不过腓力士。OK， 这个毒根很重要哦，记住了哈。好了，这个毒根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的杖折断了就喜了。腓力士很骄傲，他说亚述现在国内内乱，他们的皇帝死了，我们可以来独立，我们可以挣脱他，我们可以得独立自主。但是呢，你不要因为你的杖暂时被折断，你就觉得自己可以独立了。OK， 这是告诉你不要太过幸灾乐祸。 OK， 你千万注意哈，这里要知道这个击打他的这个杖断了，是指亚哈斯王死的那年，公元前715年，腓力士人的亚述王提曼以色三世就逝世了，在721年逝世的。那亚述陷入内乱，这就是这个杖折断了，他以为我可以独立了。好了，但是你从蛇的根会生出毒蛇，你不要以为你别人这个国家不压迫你了，不奴役你了，你就会逃得脱，你就会觉得怎么样，你的根是坏的，你知道吗？你独立也没有用，你没有用。 OK， 好了，这是腓力士人的命运，他就联合南部的埃及，就联合犹大说，我们一起来反抗亚述帝国，我们跟他对到底，我们要独立要自主。好了，那接下来怎么样呢？你不要这么嚣张，最重要的是谦卑。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来，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弟兄姐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will find pasture, okay, pasture, and the needy will lie down in the safety. 这句话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腓力士人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 很受压迫，你觉得自己很强大。但是真正的人呢，上帝喂养什么样的人呢？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喂养那些贫穷的人，这些有草吃。我们说被牧养是有草吃，这个叫做这个 pasture， 这个意思就是一个草地来喂养你们。 OK 啊，这是穷乏人必得平安，这个平安就是指到说有确据可以生活平安，不用斗来斗去的。世上的人呢，往往就不会平安下来，他要拼命的去夺取，争取自由，争取我们的各种的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人都是这样的。OK， 好，最后我们来看，所以呢，我们说腓力士人必定会被销毁。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来，我必以饥荒来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所以腓力士人的根是坏的，根要用什么来治呢？弟兄姐妹，你如果出问题了，你要治根，不要治表。根在哪？要找到你的那个 root， 你的问题出在哪？弟兄姐妹，要找到那个根。这个根就是说，很多人都不愿意做一个叫 push， 不愿意把自己变成贫穷人。每个人都依靠自己，很嚣张。我就是要靠自己，我就是自己解决问题。他不会像这个人说，他就是你的根有些问题，你的根有些问题。如果你的根不搞好，你所剩下的人都会被杀光，你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消灭掉。明白这个意思吗？好了，我们来讲根。接下来讲根哈，我们回到创世纪，还记得创世纪的根吗 ？The root。请问人为什么这么骄傲？人为什么觉得我很厉害？为什么？好，这个跟魔鬼的堕落有关。我上次已经讲过了，魔鬼是怎么堕落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早晨之星，找 morning star， 那个明亮之星是指谁？就是指那个堕落的路西法，路西法 OK， 那个魔鬼是怎么来的我就不讲了，你去看一下前面的内容。好，这个蛇，你知道撒旦来到世上，弟兄姐妹，来干什么？这个腓力士人的意思，我记住哈，腓力士这个人的意思 Philistine 是什么意思？是指那个叫做外邦人。记住哈，腓力士这个名字是外邦的意思，外邦就是不信上帝的，叫外邦。我们信上帝的叫什么？神的什么选民。所以以色列是选民，而腓力士人是什么？外邦。我们所有这个世界除了以色列之外都是外邦人。 OK， 记住了吗？哈，这个叫外邦人，腓力士代表着外邦人，这个很重要。所以腓力士外邦人，所以天使长路西佛在天上骄傲，想跟上帝平起平坐，他就被上帝赶出天堂来到地上。那地上的计划呢，就是说上帝再创造了一个新的地球，这个地球造好之后，他造了亚当来管理这个地球，所以他造了一个伊甸园，现在中东那个地方叫伊甸园哈，很肥沃，然后像个花园的，上帝在那里跟他一起行走，一个非常美丽的那个花园 OK， 这个花园呢就是跟被亚当来生活的管理的练习的。好了，上帝造了，既然前面造了天使，后面才造了人，所以人被造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是为了什么？治理这个地球，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球是谁的？告诉我，上帝把这个地球给了谁？给了亚当，就是上帝，我们的始祖叫亚当，他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亚当为什么会把这个地球的治理权出卖给了这个堕落的天使呢？哎，这里就讲了，所以撒旦就出来了，那他在天上待不住了，来到地上就开始干扰上帝在地上的管理。他首先要勾引谁？勾引亚当，把亚当搞定了，然后才能背叛上帝，人类也背叛，天使也背叛，那上帝就孤家寡人了，是不是啊？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在天上待不住了，他就下到地上变成一条蛇，他可能附在那个古蛇的身上。这条蛇就对女人说，嘿，这个园子里面有一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哦，只有一棵树上的那个果子你不能吃哦，吃了你就会死哦，吃了你就会受苦哦，你明白吗？不要吃。哎，这个蛇下来就告诉女人说，哎，神岂是真说呀，或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就对女人说，你吃这个果子不一定会死的，上帝骗你们的，他只不是希望你们不要像他那么厉害，你吃了你就会像上帝一样的哦，啊，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喽。来，我们说，你写一点来，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一百七，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人能够像上帝一样的，觉得自己我可以做主，人又是有这种骄傲哈。OK， 天使也是这样的，也会骄傲的，都是自由选择，上帝给你自由选择，他没有干涉你。OK。好了，于是女人呢就开始听到撒旦的讲话，就开始怀疑了。哇，上帝这么偏心，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这棵树不能吃。她就看啊看，哎呀，在那树下面看啊看，哇，那个果子好吃啊！哎呀，这个可能吃了就长生不老，是不是啊？然后看，然后就在好做食物，哇，眼睛又好看，那个颜色好看，哇，那个肉又好，才能吃了会像上帝一样那么的聪明。我要做上帝。所以他就摘下来就吃了，这个果子就是刚才讲到那个果子 ，OK， 记住了吗？哈 ，OK， 吃了就给他丈夫吃了。神就对亚当说：“哎，你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上帝就把这个夫妻就赶出伊甸园。亚当夏娃把权柄治理地球的权柄交给了谁？交给了魔鬼，明白了吗？所以天使长就控制了这个。那个魔鬼就控制了这个世界，他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成为各种的鬼怪、各种的邪灵、各种的宗教，都是从撒旦这里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宗教都有这些人在背后，那些鬼在背后控制着。每个国家上面都有一个的天使在控制着，每一个国家是好天使控制还是坏天使控制，就看这个领袖、这个元首是谁，他是信靠什么的，上面的天使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就这样就出来了，就分开了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堕落之后，亚当就必须要经历各种的努力才能活下去，因为他被赶出了伊甸园，外面全是要自己种田种地，自己要去发展这个世界的文明，自己要去努力的劳动才会可以有吃有喝，所以他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个就是咒诅，弟兄姐妹，所以被赶出去了，接下来就会有什么毒根，就所以亚当的后代就成为了毒根的传染者，所有人类的后代都继承了亚当那个撒旦来的那个原罪，这个原罪就叫做 root of the sin， 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毒根，就是从亚当选择导致我们今天所有人类都选择这个东西，就是背叛上帝。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以希伯来书说，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了你们，因此叫众人就沾染污染。我恐怕有淫乱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为一点食物就把自己的身份给卖掉。弟兄姐妹，很多人会因为一点点的吃喝钱财，一点点的好处，就会把自己的身份给出卖，变成一个低贱的人。很多人是为了钱财低头的，很多为了别人给你一份机会你低头的。所以人的堕落就从这个毒根里面出来，包括腓力士人非常骄傲，他老是想挣脱亚述帝国，想去欺负这个犹大，占领别人，他永远是想我要做老大，我要管理你，我要超越你，我不要做老二。人类总是想怎么样超越别人。好了，最后你看 只有谦卑的人，到前面什么？只有谦卑的人，上帝才能养他。一起来念，来，路加福音1:52，神叫有权柄的人施位，叫卑贱的人升高，叫饥饿的人得饱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刚才我们讲到了腓力士人，他为什么挣脱不了这个亚述帝国的控制？就是因为他不谦卑。所有上帝牧养的子民都是愿意卑微的，不要靠自己，不要依靠这世上的各种的权力地位，不要依靠钱财，这种人才能够得饱美食，才能过平安的日子。 OK， 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叫做来源，毒根从哪里来，明白了吗？腓力士人就是有这样的毒根，因为他的祖先就是巨人，他就是亚当的这个分支，亚当来到世界上的生养众多，就产生了一个巨人族，这个巨人族就是混合了天使和人类的精华，就是那个堕落天使和人类的那种交合，那种的功能哈，很厉害，长得很大很高大，就是那个基因很好，我们的他们基因叫做我们白人的基因比我们亚洲人的基因要好，因为他长得高大。 OK， 所以他们是巨人的后代，腓力士人是巨人的后代，所以他依靠自己，他要称王称霸，但是上帝就是要把他压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是撒旦的那个骄傲的继承者，明白了吗？好，接下来，所以前面讲完了，弟兄姐妹，我们也讲完了，说致使你依靠世界的毒根，你就有平安，明白了吗？一定第一步，致使这个毒根 root， 把你的根给解决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呢？第一步就是要认罪悔改。罪的工价就是死亡，魔鬼与罪恶的结局只有死，亚当就只有面对死亡。所以这个世界会产生什么呢？为什么会骄傲？好，第一点，外邦人都依靠城门，坚固的城市，坚固的军事政治力量，所有人都说我有能力，我比别人厉害。好，这种人要悲哀。你看外邦人依靠城门就哀嚎，一起来念，来，门呐、啊，应当哀嚎，然后叫做 will your gate。 OK， 这里讲到说世界的依靠是什么，告诉我这个世界的门，这里讲到是啊，31是一个平行对应的结构，它的中心在两边，所以这个门和城很重要。首先这个城门呢，你们要大声的哭泣吧，你们腓力士人依靠自己是坚固的这个城门，城门代表什么？告诉我弟兄姐妹，城门代表什么？古代的时候这个城门口是有那个政府首脑在那里的，有法官，有很有名望的那个这个领袖在那里，坐在那里，你来这里城门口找到那些人就可以伸冤的，你可以告别人说，哎呀，为我伸冤啊，谁谁谁，可以有一个法庭在那里，就像一个政府司法部门和政府部门一样的啊，三种的权利都在这个城门口。所以城门代表什么？政府部门，代表一个国家的领袖，明白了吗？这个国家强大最重要看什么？看城门。城门呢就代表了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的政府是开明还是保守还是专制还是民主，就看这个城门。所以城门呢必须要哀嚎，你们依靠这些领袖的人赶快哭吧，这些领袖他们的根就是坏的，这些领袖不会帮你解决你的生活问题，他永远是要收你的税，他永远要你服务他，所以做平民百姓的永远要被领袖 government 控制，这个世界就城门决定了。所以他们很骄傲，但是哭吧，上帝要审判你。 OK， 第二个，外邦人依靠的是什么？城市。我们最喜欢修建天下第一大城市，请问中国最大城市在哪里？在哪里？
上海。
重庆。
重庆最经济政治最发达的是哪里？
我们是老北京。
哎，对，老北京。北京，我们是北京人，对不对？北京人都觉得自己蛮有点骄傲啊。啊，哎，你们上海这个香港都不如我们北京人，这什么？这个叫做他们的这个头头住的地方嘛。这个所有的领袖，所有有名望的都住在哪里？住在那个京城。OK， 这个是城门的意思。好了。那很多人说依靠城市的人要呼喊， 你看，城啊，应当呼喊 ，How your city？ 什么意思？来吧，哭泣吧，多悲惨呢！这个整个城市，所有的这个世界，强国、文明古国都要修建什么？告诉我，都城，都城首都，对不对？你看美国，他要搞一个大城市，旁边就有弄一个首都，对不对？还好不是一个大城市，我们华盛顿不是一个大城市，在这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了，但是在其他的国家一定要把他们的都城呢修建的最坚固，他们的城墙可以两层两层，巴比伦的城墙，这个叫巴比伦的城墙，巴比伦城墙是它的那个城门呢可以过四辆的马车，就我们平行可以通行四辆马车的城墙，两层哈，不是一层，他们是四通八达的，谁要攻进去不可能。这个城市最骄傲的时候，我们的军事设防是最厉害的，我们的碉堡没人攻进去，我们的城墙伟大，没有人可以攻进来，连只蚂蚁都放不进来。这个就是军事力量，政治强大。一个国家最骄傲的地方是，哇，我的国家好强大呀，我们的武器好厉害呀，我们的国防谁都攻不进，明白了吗？世人的骄傲永远靠这个，国家最骄傲的是我们的都城，我们的城门高大，我们的建筑物非常的雄伟，全世界第一。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根，这个世界的根就是政治、军事和他们的所有的教育，他们的整个理论的根基都在这里，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这就是他们的根。但是上帝说，我要灭掉你们，你们所可依靠的，你们这国家也会有一天会被灭掉，你强大不过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最多一百年我就灭掉你，你们的城市全部要变为荒芜，所以腓力斯的城市就被灭掉，所以上帝就直接叫这个亚述帝国从那里下来，把他们灭掉。好了，我们这个世界要记住，到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被烧毁。我们先看启示录十八章九到十节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为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啊，坚固的城啊，一夜之间全部毁掉。上帝首先来到这个世界要灭掉的是哪里？大城市。所以弟兄姐妹，你以为住的大城市好？大城市是首先是导弹攻击的地方，每次战争要打的地方是打哪里？告诉我，首先就打的首都，打大城市，把大城市毁掉，整个经济都毁掉，所有人哇，生意没得做了，钱也没得赚了，大城市一毁掉，所有的经济都全部崩塌，所以影响到你的政治，没有经济，这个国家就是什么都没有，军事也没有，工业就没有办法。OK，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悲哀，结束的时候也是这个结局。明白我意思了吗，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体系重要的是各国统治者、政府要员，腓力斯也是代表外邦的整个世界城市文明，世界的巴比伦，所有的这背后那个魔鬼呢，就是让你们去追求地上的坚固城墙，魔鬼就是让你们依上地靠的钱财，地上的所有的关系，地上所有可靠的，只要物质的能够抓得住的，人际关系的都抓得紧紧的，这个就是魔鬼最喜欢你们要的毒根，每个人都在寻找这个。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你一定要跳出来。最后我们应该投奔什么？我们应该投奔神所建造的圣城，才能是永恒的坚固。好了， Looking for the God's city。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寻求这 World's city， 我们要不要寻求地上的 city， 我们应该寻求什么？看不见的这个空中的永恒的 city， 那才是你要的。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腓力斯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的航母中并无乱队的。你这个国家再厉害再骄傲，是巨人的国家。我告诉你，你现在你觉得好了，腓力斯的对称前面的腓力斯，他说你现在完蛋了，所有的居民都害怕，因为北方有一个国家又来了，亚述帝国内乱之后再次兴起，第二个皇帝他再次南征，一路打下来，亚述帝国所有解决了自己的国内的问题，
他就马上就发动侵略战争，他从北方一路烧杀抢掠，到的城市全部烧毁，所有经过的城市全部烧毁，夷为平地。这就是北国的亚述再次下来，然后他的队伍当中没有人害怕的，他们就是打仗的料，他们就是杀戮的料，他们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料。这些人下来没有乱的，他是很有秩序的，因为上帝要兴起这样的国家来打那些所谓的骄傲的国家，明白意思吗？所有骄傲的国家都会被打。所以你看北方的亚述帝国再次进入腓力士，然后第二次把它毁掉，把它掳掠，所以他一直跟犹大打打打，但是上帝说你不要骄傲，我要把你灭掉，把你灭掉，因为这世上的城市都会毁灭。所以最后我们要来读一下，来32节预备起。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的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这个回答外邦，这腓力士就是外邦的意思，回答外邦的使者，使者是什么？告诉我 Angel， 也就是每个国家背后有一个什么？告诉我，有个天使在控制，包括我们这个 UBC 上空有一个魔君， UBC 上空有一个魔鬼哈，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没有哈，在温哥华，在整个的加拿大上空，我不知道那个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大概看这个国家的凶狠程度，如果很凶残的话，大概那个天空的天使是很凶恶的，是个恶天使。所以每一个地方，中国上面有一个天使也很厉害，那个魔君可能是龙，可能是龙的势力，我不知道是什么，龙就代表着魔鬼撒旦叫古蛇，那他是经过几千年控制你们，几千年控制你们，直到上帝再来的时候才能审判他。他说这个使者是管理这个腓力士这个地方的，管理这个世界的每个国家的上空的天使，他是好的坏的，但是都上帝对他说，耶和华不会看你们地上的城市，你们不要以为地上很坚固，你们觉得这个国家很坚固，我告诉你，耶和华建立了什么？锡安。这用过去式，他已经建造了一个城市叫锡安 Zion， 这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城。锡安是指哪里？就你们要记住，是上帝的城，所有百姓中的困苦人才能找到。弟兄姐妹，谁能找到这个城呢？不是那些巨人，不是那些骄傲依靠地上的经济政治金钱拜这拜那寻这寻那骄傲的要死的人，这人找不到，这叫困苦人。只有困苦人才能找到上帝的城。哪些是困苦人？告诉我，困苦人第一的意思是告诉我，他就是我，英文叫做 afflicted。 afflicted 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一个就是卑微困苦，很痛苦，很困扰，心灵很贫穷，就觉得哎呦，我没有安全感，我对这个世界我觉得靠谁都靠不住，我对这个世界老是被这个世界嘲笑，我们好像是一个流浪的人，到哪里都没有家，我们被人欺负，我们出去的时候人家看不起我，我永远是好像无依无靠，好像我不能求人，求不到人，人也不帮我，总是伤害我，逼迫我，来轻看我，藐视我。这样的人叫什么？叫困苦人。这样的人才会找谁？找上帝。所有你们靠得住的，今天我要出去，哎呀，你看我身上有刷卡，只要有刷卡去哪里都可以，卡卡卡。如果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曾经在广州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流浪大街上，我想买一个面包我都买不起。我那个时候在广州的时候，我的脸都烂掉了，医生看到我呢就全部烂得像个瘟疫一样的，很多人都远离我，哎呀，不要靠近我，我怕你传染我。我就像一个流浪的人，我一天一个面包都没有，我那个是怎么生活下来的你知道吗？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面包吧，我可以求一个面包，我不会像那个上哎，请给我一个面包，行行好行行好，我不向着讨，我祷告，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面包让我活下去。哎，神就很奇怪哦，他真的会给我来喂养我哟。我那个时候最绝望的时候，上帝竟然派一些使者在我旁边来帮助我哟。后来还派了我太太回去，我太太那个时候在加拿大过得挺滋润的，她就跑回去找到我，哇，你的脸怎么了？我又想帮你来治，没有人，医生说不治不了你，我就是个困苦人， 我就是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但是我却找到了这位神，他供养我，这个叫做困苦人。这座城就是西安城。好了，弟兄姐妹，我现在跟大家说了，第一，你要选择，你是投靠世界的城吗？你觉得世上的东西可靠吗？亚当，人类始祖的后代，包括我们所有人都是靠自己努力打拼，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拿到帽子，拿到位置，拿到职位，我要一定要这样才能养活我的家，是吗？我好像没这个经历，可能你们都是要读书努力考个名牌大学，然后大学毕业后找份好工作，然后工作之后要找个好老婆，找个好的丈夫，一起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一起享受生活，然后呢找到工作稳定，退休之后我又可以怎么怎样安排，哎呀什么都打算好了，什么都是一个计划。请问你们在这个世界找啊找啊找，找这个世界的城市，哪怕找到了，你就是得到了这个世界最好的地位、金钱、名利、地位都可以收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骄傲都得到满足，但是地上的城市可靠吗？地上的所有的保障能够给你稳定吗？好，我来告诉你结局。来，我们来看看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四节。他说，我看见有位天使降下来，这个好天使啊，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宿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呢，一起来念，来，我的名呢，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再念一次，我的名呢，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你们一定要从世界之城、政治、经济、军事这种城里出来，不要依靠这些东西，这些会过去，会被打掉，明白了吗？你一定要从这个世界的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个就是世界之城的不可靠。第二个，你要选择投靠上帝之城吗？ The city of God， 你要选择这个吗？好 ，OK， 这个城市是永远不会毁灭的。上帝现在已经在天上建好了，只不过是没有降到地球上来，他要重新再建造一个新天新地。这个世界亚当失败了，人类失败了，但是耶稣来了，耶稣把我们翻转过来。他升到天上之后，他说，我在天上为你们预备住处，预备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人不能攻克的。上帝在那里成为你们的灯光，成为你们的太阳，上帝在那里成为你的供应，上帝给你所有一切的供应，要什么有什么。天上是不会死的，不会有死亡的，不会有疾病的，不会有悲哀的，不会有烦恼的。这个城市他正在建造，所以你要寻求哦，你一定要找哦。好了，那我们怎么来看呢？你看，来，我们看这个西安是哪里？西安指哪里？刚才西安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来，基督受害，从死里复活，要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什么？外邦人。腓力斯是外邦人，是不是？外邦人。好，最后一起来念这个《以西伯来书》十二章。你们来到西安山，永生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好的天使、坏天使已经被上帝捉住了。OK， 这叫西安城，永生神的城，叫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现在以色列那个耶路撒冷，它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它永远是失败的，明白了吗？以色列是失败的。OK， 好了，我们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教会里面只有老弱病残的人，还有孩子们比较小的，那些所谓的教授、博士？为什么不喜欢去教会？为什么有成就的人，包括像爱因斯坦，包括像那个叫霍金，他们从来就不去这个地方？告诉我为什么？世界有名的统治者，你告诉他，主席、总统，他真的会去教会吗？啊，川普也去教会，川普也去教会，但是他可能去了很多，犹太教也去，基督教也去，也是为了跟大家建立关系而已。他真的是去信上帝吗？他真的是去找神吗？明白了吗？好，所以我们是教会里面是上帝的家，现在我们在实习，准备去到那一个家，现在是在地上开始练习怎么样去彼此相爱，怎么样放下自己，怎么样学习这本什么圣经。 然后知道上帝的法则，去到天上我们就在那里生活，就会按照这个开始启蒙。所以我们要在地上教会里面来学习服事，学习祷告，学习读圣经，学习认识这位上帝，然后才能适应天上那个天上之城。你说
你说的这些有些人就是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他们都信上帝，
是信上帝，他们去教会吗？
他们一直在研究
啊，研究去教会吗？
那研究地方离教会十万八千里，
但是他去不了这个家呀，进不了这个家呀。他们不是贫穷人的，他们很富有啊，他们很骄傲啊，他们有学术的骄傲呀。我们不能依靠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靠哲学很厉害，教授很厉害，这方面研究很厉害，所以他就会信上帝。 Nancy 师母以前是什么克隆的第一批人，就学习克隆的，他是在英国读的，克隆的第一批人，准备拿那个诺贝尔奖的，后来那个英国女皇撤销了这个研究，才因为这个研究是反伦理的，就说不能克隆人，知道吧？因为克隆人是违反圣经的，所以就他就做不下去了。请问他当时很骄傲的，他的教授很骄傲，但是是个天主教徒，他不去教会。后来南希跟我在一起，才慢慢怎么样，愿意来教会，愿意祷告，愿意读圣经。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为你们煮饭，你们吃的饭都他煮的，他从周五开始煮饭，周六煮，到今天才拿来给你们吃。他是一个研究，他是一个科学的科学家，为你们煮饭，愿意吗？你们很幸运有这样一位博士为了你们煮饭吃，帮你们带小孩。上帝把他变成一个卑微的人，谦卑的人，来到教会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不来教会就是怕遇见一些比较低水平很低的，哎呀这孩子太吵了，你们教会全都是那个老人家在打瞌睡。你看你看，我们去教会就没有一个有学问的人，个个来教会都是逃难的，都是迷信。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就是这些东西，它才是老弱病残是上帝喜悦的，我越卑微上帝越喜欢。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总结一下路加福音三章七节，约翰对那起来受洗的众人说什么？一起来说，毒蛇的种类预备起，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请问毒蛇的根是什么？所有的人都是要跑到约翰那里去准备受洗，想进天堂。约翰说，你们只不过是想逃避将来的上帝的审判。腓力士人很骄傲，他们永远就是根是坏了的。弟兄姐妹，请问受洗对你有什么用呢？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受洗？哎呀，我受洗就是这个找个好处，我例如我来这里就是那个这孩子要读基督教学校，所以我就要受洗，我就为就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哇，我周围的人都很好，他们都是基督徒，我所以要信。我受洗是因为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劝我，所以我受洗。我可能可以拿一个天国的 passport， 明白了吗？他不是谦卑，他是来试一试，他是觉得我还是有自己的私心的。我受了洗之后，我以后来不来教会还另外一码事。这个叫做毒蛇的种类，他依靠自己，他来教会，你叫他学圣经，他说牧师我听不惯你老是说我有罪。圣经里面就是明明告诉我们，你就是毒蛇的种类啊，你如果不谦卑下来，你就是毒蛇的种类，你里面还是根是坏的。只有谦卑下来，主啊我确实是个毒蛇，然后你才可以进入这个天国，明白了吗？好，最后你看我们一起念，所以要除去一切的阴毒。经上说，看他，我把我所拣选的宝贵的房角是基督安放在哪里？西安，就我们的教会。信靠，一起来念，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必不至羞愧。再念一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必不至羞愧。感谢神，这个世界的体系勾引所有人像魔鬼一样的想做上帝，登上上帝的宝座。所有的魔鬼的背叛的啊，亚当的后代都想做人上人，都想出人头地，都想做那个哇，拥有财富，拥有权力，拥有地位，什么人都在我手下，是我的奴仆， 我叫他来就来，叫他走就走，哇，很厉害的人。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人，所有魔鬼的后代都是这样的，亚当的后代。所以靠自己，靠世人，靠权势，靠坚固的军事，靠城市文明，靠科技，靠民族的信仰，靠各样的骄傲来支撑我们的王国。 OK， 但是魔鬼是掌权者，不是你哦，你永远是老二。我常常看到有的人呢，一辈子都是做老二。你要知道，人为什么会成为别人的奴仆，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服务别人。等一下再搬 ，OK， 等一下再搬，好吧 ？OK， 所以很多魔鬼有千万的天使帮助他来勾引人，把人带到这个世界的体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赚天上的钱呢，你们要进天国呢，你们不要跟着这个世界，他叫你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应该说，主啊，救我，不要被人奴役，不要被撒旦奴役。我的事情我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能遵守这本圣经，你就是一个得胜的人，你就不会羞愧。所以弟兄姐妹，你投靠世界的城，还是投靠基督永恒的城？耶稣基督来就是做了一个卑微贫穷的人，他没有做一个王子，他没有做皇帝，他来到地上只是做一个被人看不起的，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囚犯，死了之后连个坟墓都没有。但是他说，地上的是暂时的，神的国是永恒的。弟兄姐妹，你现在要努力赚钱是对的，但是你要努力赚天上的钱。怎么赚？来到神的家，好好学习这本圣经，来参加教会，真正的来为神的国服务。从今天开始积累一分钱一分钱，你的钱就存在天上的银行。然后有一天你去到天上的时候，说，上帝说，我给你一个房子，这个大城市里面有你一个房子，这个是永恒的黄金城碧玉街，整个的街道都是黄金做的，那里有永恒的食物，吃进去永远不会有病的，永远长生不老，这永远活着，你愿意吗？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耶稣基督说，他就是为你预备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OK， 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
yes.
我们来看到，大家可以那个歌词在那里哈，看不到的可以拿那个。好，我们一起来寻求神好吧，从今天开始我们悔改，求主帮助我们来找到他。所以叫我们要寻找这个永恒的城，就是从信仰开始啊。哦，天打雷了，醒过来了啊啊，醒过来了，来，快点快点醒过来啊，我们的灵魂快醒过来啊，等一下那个灾祸就来了啊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寻求你好不好，我们要唱这首歌，这是我写的一首歌哈。
主啊，我要寻找你，在空虚世界里，主啊，求你改变我，满足你心意。主啊，我要随你，在沙漠旷野地，主啊，求你塑造我，使我能像你。主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你的枝子，常常住在你里面，就能多结果子。主啊，你是大牧者，
主啊，你是葡萄树，
主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你的枝子，常常在你的里面，就能多结果子。主啊，你是大牧，来喂养我们，我们要
起祷告，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们谦卑下来，不要再依靠自己，不要再向往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啊坚固的地方。这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上帝不能毁灭的，只要这个世界上这些人不谦卑，你就要毁灭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曾经有洪水，挪亚方舟毁掉了这个世界，这是有证明的。之后又有神毁掉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用天上的火来烧毁。同样的，今天这个世界哪个国家狂妄，哪个国家骄傲，靠钱财，靠军事，靠力量，靠经济，靠自己的能力夸奖自己，骄傲狂妄自己，神就把这个国家毁灭。同样的，我们曾经也看到有的国家很骄傲，神也会使用一些落后的国家来侵略它，来毁坏它。主啊，我们相信神，你掌管这个世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在神的家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贫穷的人。圣经里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就是我们心灵贫穷，我们物质上有的人贫穷，但是有的人物质很丰富，心灵很贫穷，同样也是需要依靠这位神。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凡事都来依靠神，让他纪念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进入他的城，远离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尘世和骄傲。感谢主赐福我们完完全全的做你的子民，完完全全的每天依靠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阿们。